别害怕，那些让你难受的人其实是被撒旦控制住了，而你是天使的化身，我能够再陪你很久很久。对了，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都在等着你回来。每个善良的人都是天使。
已经血淋淋的胳膊，走了两条街去一个麦当劳里面，去简单的洗了一洗，处置了处。然后师傅在那上面卖嘛，走嘛，然后一不注意，唰就掉两个礁石，中间有一个挺深的一个缝里，我整个人就掉了。
你好，欢迎收听地下梦游，我是王立子。我们这期请到一个曾经获得过抑郁症的一个人嘉宾，然后他的名字叫小白。我要先给你讲一下抑郁症有哪些情况和它的种类。不同的精神障碍有三种：产后抑郁症、更年期抑郁症、短期抑郁症。抑郁症又被称为 mental disorder 精神障碍，通常有九种症状。情绪低落，无法获得愉悦感，睡眠障碍，食欲失调，行动迟缓，愧疚自责，无法集中精神，体重失调，轻生念头，这九种。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发生这九种情况，我建议你先去找医生判断，而不是自己就是自行判断自己已经得了抑郁症。因为还有一种情况，它的名字叫抑郁情绪，因为我就曾经获得过抑郁情绪，不只是我，应该是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很多人，80%的年轻人或者90%，他都会得一个叫抑郁情绪的症状，但是这个情况是轻微的，它不会变成抑郁症。比如说这种情况发生了很久很久，可能会变成抑郁症，但是如果你是轻微的抑郁情绪，不用担心，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请那个小白讲一下话。
哎，大家好，那个刚才这个王离子说的很不错啊。这个每个人呢都会有抑郁情绪，但这个抑郁情绪呢，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它并不是能直接相关到抑郁症。我之前我看到一篇报道嘛，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人在这个睡眠不足或者有一些外物对这个自身事情的一些影响，对吧，还有那个缺水，人在喝水不足缺水的时候，这个心情跟情绪都会非常的低落。这就是一种抑郁情绪嘛，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说抑郁症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
应该有很多人装自己是抑郁症吧。
非常多。当然有的人是那种不了解，可能是在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心情都会比较低落，然后再加上这个抑郁症呢，它也是最近呢出现在一个大众的视野，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自己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为了与众不同就到处跟别人说，你好，我有抑郁症，来认识一下吧。你好，我有自闭症，咱俩认识一下。
你好，我有绝症。
就这种。
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曾经就认识一下这样一个人，对吗？
是啊，挺令人无语的。
他之前有跟一我之前有见他跟一个抑郁症患者聊过天，但是呢我就听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都在针对那个抑郁症患者，所以我就在想甚至有直接问他，你说的话难道你不会觉得有伤害抑郁症患者吗？然后你也说过你曾经获得过抑郁症，然后会矛盾。我每次都会质疑他到底是不是抑郁症，或者是在装，
这个就很真实了。怎么说呢？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我感觉我不会向任何人去说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就算去说的话，那也是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吧，平常人的理解和这个亲身患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呢就会觉得我有抑郁症，对吧，我比较特殊，我比较与众不同。其实不是的。我抑郁症吧，确诊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然后呢，说到这个带一下，就是这个抑郁症呢，它是大体的分两种，一种呢是先天的， 一种呢是后天的、嗯、那么先天的就是属于什么，从娘胎里可能就有这个问题，那么出生下来可能就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后天就可能是一些很重大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打击。
为什么会有先天呢？
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就很多了，比如说我吧，我就是属于先天的。我是什么原因呢？我是属于在出生的时候缺氧、嗯、因为当时我妈说嘛，我出生的时候这个脐带绕脖子三圈，整个脸出生下来都是紫的、嗯、那么这个也会对一个人的一个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
影响。我查到一个资料啊，就是有人会担心抑郁症会遗传，但其实科学上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抑郁症属于遗传，但是有这么个说法，父母有抑郁症，子女患病的概率在15%到25%，但是普通人的患病率只有10%左右，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个概率就判定为这个病是遗传的。
这个遗不遗传呢，确实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抑郁症遗传、
嗯，
但是从生物学上来说，这个确实是没有一个定义的，我也无法去判断。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父母都是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这个患病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么一方面的原因的。因为在父母都有这种抑郁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还是有的，可能就是久而久之前。
对，这个就是属于孩子刚出生就是甚至后天的一些心情上的影响。我们不说这些啊，我们就是
话说回来
我们那些人、啊、那些装的人为什么要装？
那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啊，这个很神奇、嗯、啊。哎，有的人就觉得我想与众不同嘛、嗯、我想特殊嘛。嗯，其实呢还是很好分辨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嘛，就是我们呢其实为什么说不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不会去告诉别人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呢、嗯、因为你一开始王离子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对吧，这个情况呢会导致人的一种比较自卑的一些心理、嗯、啊，人的情绪很低落、嗯、然后那么会去想，哎呀我跟别人不一样、嗯、对吧，然后怎么怎么着的。其实我们一直想的不是说怎么着通过这个获得一种关照、嗯啊，让别人更多的人知道我很特殊，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很简单，我们只是想当一个很正常的正常。
对对对，我刚才说那九条其实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你不要以为你获得了某一条，或者就算你获得九条，你也不要轻易的判断自己为抑郁症，你应该去检查一下。当然我们这期音频不希望任何一个抑郁症患者听，只希望那些装抑郁症的或者对抑郁症很不了解的人可以听一下。
也不是这个不希望抑郁症这些患者听吧，因为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吧还是对于这种群体有很大的
误解，
就是不理解，包括一些偏见对误解。所以说呢，我想是从我一个自身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角度，今天去聊聊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个感觉，一种感受，包括对我以及我的人生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继续说回到刚才那个装的话题，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这种人是很自卑，从小自卑成性的，然后一个极其缺爱，但渴望别人给他爱，但他也觉得把爱给别人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得到的爱是不相等的，是不平等的。
怎么说呢，你说的这个情况只是仅仅是针对他个人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哎，对，就说嘛，一旦就是你觉得你可能有这么一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你一定是不能去轻易的去下一个结论。哎，比如说，我操，我今天很难过，哎，我是不是有抑郁症啊？啊，我抑郁了。不要有这种想法。这么说吧，这个抑郁呢，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东西吧它真的很痛苦、
嗯、
所以说呢，如果你有一旦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问题，你不确定的话，那么及时去就医啊。这个医院它是有一套很全面的一个检测，不管是从心理还是物理上的，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偏差的，相信医学，相信科学。
对啊，而且我们亚洲人和其他国家人得抑郁症的样子和状况也会有所不同，也是因为 历史不同，然后就是因为大部分没有较高学历的人或者家庭，他们不知道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已经患上抑郁症了，在那种低收入或者低学历家庭，其实也不会对孩子是否得抑郁症有太多的关心，或者清楚什么是抑郁症，或者孩子是不是太过于溺爱，所以才得了一种所谓富贵病。
啊，是的，是的，这个东西吧，一旦说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这个它是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它抑郁，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它还有各种一些衍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强迫症啊，或者是一些抽动症啊之类的。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上升到一种反社会的级别，自杀或者伤害。
对，因为它就是精神障碍嘛，叫 mental disorder， 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当然它和精神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是的，是的，精神病就是可以说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病，但是不能说是精神病。你像精神病的话，这个就更多的是那种，比如什么，就是医院里那些疯子呀，对吧？或者一些痴呆的呀、智障啊这些。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应该，
它是一种先天，确实是一种先天的，或者是身体上的一种缺陷。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属于精神障碍这一类。
精神障碍更多的就是指的一些神经方面的问题。神经跟精神它是不一样的。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从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这个说来话长了，很崎岖也很坎坷。我现在来想的话，就是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小学的时候开始，但是当时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但我当时还很小嘛，我家里人也不懂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吧，就是那个，因为我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人，当时在上小学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班主任就特看我特不顺眼，我成天找我茬，有事没事找我一下茬，反正在学校就待得很不开心，很难受。然后回家里，我父母也都比较忙嘛，也没有时间去管我，然后我身边呢也没有人去能够理解我这种感受。我当时呢，我就感觉，哎呀，当时感觉就是压力挺大的，然后挺压抑的，然后也是一直积攒嘛。然后到小学差不多三四年级那会儿就开始有一些症状了。我当时还是没有说是什么抑郁这方面，当时小学三四年级那老师给的这个作业特别多，这么说给你举个例子吧，不是一天的作业，对吧？哎，语文五篇卷子，五篇练习册啊，还有那个两篇阅读理解，基本每科都这么多吧，一天四五十篇作业，那很常见的。那当时这个学习方面很大的压力，然后感觉我这个有点绷不太住了，因为压力很大嘛。当时也没有人可以去倾听我这种感受，也没人可以理解我，然后我就这种压力呢，我就通过这个肉体的形式去释放了出来，也就是抽动症。那么又叫这个妥瑞症，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很陌生，就那个
Billie Eilish， 我的女神，
哎 ，Billie Eilish 不是就有这方面的就这个问题吗？之前采访的时候，她也是有过表现出来过。这个就是一种下意识的、不受自己控制、表现在肢体的一些抽动的一些症状，比如什么眨眼啊、耸鼻子啊、耸肩啊。
他是不是也跟那种小丑的那部电影一样，就是小丑会不时的大笑，也不受他控制。
类似，但是还不完全是。你要说控制，强行控制也能控制住，就很难受，特别难受。然后当时我家里人，我感觉我挤门眼儿，然后就觉得一开始是当倒睫毛治的，然后发现没什么问题。然后就去医生那看，医生说这可能是多动症或者抽动症。然后转诊反侧，在医院待了挺长时间的，没啥用了。当时三四年级嘛，我压力很大嘛，然后压力大的导致这心脏有点问题了，心肌炎，住了一个学期的院。然后当我再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我跟不上这个学业了。 然后当时我也挺叛逆的嘛，然后就赌气就不学了。然后后来呢，我就一直在家里待着嘛。后来我父母期间也给我找了很多方式去治疗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我当时我就去了，他们带我去了一个山东潍坊，然后找了一个老师，那老师叫什么我忘了，然后说是可以治疗这个问题，他那儿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痊愈了怎么着，反正那个老师吹得天花乱坠，然后在他那儿待了两个星期。你知道每天都干什么吗？每天一个小时，哎，我去他那儿啊，他就跟我聊聊，哎，你最近生活怎么样啊？哎，对不对？啊，在这里待着还舒服吗？哎，你吃了什么吗？就跟我聊这些，待了一个多星期吧，花了七八万块钱，反正我是没有感觉有什么。
他一周为什么可以要花这么多钱？他是有什么特殊的项目吗？
没有啊，他说是有特殊的项目，其实没有。你知道吗？就是坐在那跟你聊天，然后聊这个聊一小时天七百块钱。然后你搁他那儿住的话，住他自己租的房子，一天是，300块钱嘛。他那房子巨烂，跟你说啥也没有。
就这样的话，
那床就是一个破木板。
但是就这样的话，一个月怎么能花个七八万呢？
我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跟我家里人要的也挺多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嘛。这种，对，我想起他那个叫天气人和。反正从他那儿走了之后，从他那儿治疗带引号那种治疗啊，治疗完了之后都说没用，反正是更严重了，挺离谱的。后来呢，我又去我父母嘛，给我找了一个师傅啊，我去他那儿了。我这个师傅是干什么的？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个无业游民，37、8岁吧，然后也住在农村 啊。学过在北京天坛跟着那帮老炮，因为之前嘛天坛老一帮老炮搁那儿打拳打通背嘛，对吧，他跟他那个那些老炮们学了一年的通背啊，自个儿就说自个儿是通背的传人啊，怎么怎么着的啊，去吹嘘自己有这个能力嘛啊，我就去了。哎，当时他也是在山东那边，山东崂山。他是说也是跟他再待一段时间，他能帮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哎，你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吗？就比如说对吧，我这儿眨了个眼对吧，就那种症状嘛啊，他可能一巴掌就呼过来，你眨什么眼啊，你憋着忍着，就这种。然后我每天在他那干嘛？照顾他，每天给他做饭洗衣服扫地蹲地，一天三顿饭吧，他要求四菜一汤。对，如果说是我在他那有什么收获的话，可能唯一的收获就是做饭了。当时他还让我外面卖东西挣钱。当时是去那个栈桥，青岛栈桥那边卖自拍杆嘛。我印象特深，当时我卖自拍杆的时候，被城管也收了两次，被城管照顾两次生意。然后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什么？因为那个栈桥那边嘛，那边都是很多那种礁石，特别大的那种礁石，上面很多藤壶啊之类的，而且很滑。当时我在那上面卖嘛，走嘛，然后一不注意，我歘就掉两个礁石中间有一个挺深的一个缝里，我整个人就掉进去了。然后当时我出来的时候，感觉手麻麻的，然后低头一看。整个手全烂了，哇，十几条道子，口子巨大。然后当时我是攥着这条已经血淋淋的胳膊，走了两条街去一个麦当劳里面去简单的洗了洗，处置了处置。啊，这照片我现在还留着呢。那个我那师傅啊，他姓董，别人都管他叫苍老师啊。那么我后面就说这个苍老师，好吧？所以呢，苍老师。第一时间不是关心我怎么着的，他一句话第一句话就问怎么弄的，然后就说了，然后第二句，你发什么朋友圈啊？你想让你父母看见是吗？我说没有啊，我想纪念一下。啊，反正当时也是骂了我骂半天吧。当时我记得特清楚， 一天最少骂我50句，就各种难听的各种来。然后当时对我的一个感觉，我搁他那儿待了有一年半吧，然后回来之后我整体的感觉就是我是个废物，我什么都不是，我干什么都做不了，我对不起这个社会，我就应该去死，我就不应该活。然后呢也又辗转反侧了几年，在外面打了打工啊，跟着小混混啊一起愉快的玩耍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我父母给我找了个这个职高就上了。然后到后来呢，因为也是一些事情的一个原因吧，对我的这个情绪的影响挺大的啊。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这个情绪憋不住了，我特别难受，甚至有一种想轻生的个念头，成天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窗帘都拉上，然后在床的一角薅着自己的头发，巨难受。哎，我也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嘛，也是强行压住了。当时我感觉我这个情绪情况不对，然后去咨询，然后也是去医院看了看，然后发现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重度的情感双向。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以前就是状况。
那你现在的这种状况怎么样了？
我现在还行吧，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哎，真的，我跟你说，对这方面的药是真不能随便吃啊。你知道我吃药那段时间明显感觉我智商情商直线往下掉，我跟个吃药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跟个弱智一样。
那你那个苍老师他最后的收费或者说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这收费具体的不是特清楚，反正也是要了不少，是吧？
啊，
真的，我天天盼他死。
但是你的父母给你花这么多钱，但为什么没有直接选择一个去医院的方式呢？
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认为，哎，我这么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抑郁？可能就是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对吧？就是感觉问题不大，然后找了这么几个江湖混子。江湖混混，江湖骗子，也被坑了不少钱。
那你从小就是和朋友的关系有什么差别吗？
朋友关系，虽然我们这个说话，我从小其实就是挺自卑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哎，首先是我外面什么老长那样，就所谓的这个颓废症嘛，对吧？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再加上觉得也各方面吧，然后家里平时老给我挺大的压力的，然后就感觉自己跟别的人可能没有他们好啊，怎么着的，也是这种自卑情绪，然后导致我特别渴求特别希望能得到别人的一种认同，然后也特别渴望能有这么一个什么朋友啊友情啊亲情之类的。所以说在之前的时候吧，也是刻意的去表现一个啊很活泼，我操，很玩得开的那种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小逗逼小二逼，然后来博得其他人的一种好感，也挺难受的。
对，我明白。我其实还是不会直接的，就算是你是好意的或者坏意的去安慰一个受伤的一个抑郁症患者，我都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没有经，
真的，
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或者经过任何的科学方面的指导，或者心理医生的教育，就直面的去安慰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你是好意的还是坏意的，都有可能伤害到这样的一个人。
对，是的，是的，就如果是你大家身边有这种这方面问题的人。真的千万不要去安慰，说什么你要想得开呀，对吧？你这个问题不叫问题，虽然大家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对于这方面有问题的人来说，就是在揭他的伤疤，在戳他的痛点。
对，我每次想和一个抑郁症患者说话的时候，我就会想，就是我要打一行字，但是呢，这行字得修改精修好几遍，才会有得到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结果。哎，说到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认识一个人，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也得过抑郁症。我那次跟她 是见面的，我在那个北京的安定医院去见他，然后当时看他是一个特别落魄的样子，然后当时安定医院的模式呢，就是一个你要准点过去，然后他准点给你开门，然后你只能待多长时间，到点你就得走了这个样子。
他的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重的，怎么说呢，因为之前也说了，我们其实渴求的并不是一个其他人的一种怜悯，一种同情，我们只是想变成一个正常人，能够正常的去生活。所以说在面对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一定是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这些问题，正常的就去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正常的去跟他玩，正常的去跟他交谈，这个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其实是最舒服也是最想要
的。对，真的不要刻意觉得哇，他好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那
我要去照顾他，或者是我要去注意我的言语有没有去伤害到他，其实往往这样才是最伤害的。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的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得了抑郁症，和那些所谓的大人得了抑郁症，我们这两种抑郁症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来说这个本质的差别是不大的，但是表象的差别还是有的。因为像大人得这个抑郁症的话，更多的是后天的，可能是工作上啊或者家庭上的一些压力给他压崩的。他们其实更多的也因为成年了嘛，也是可以自己去调理自己，然后也是平时也是不会能够表现出来。我见过更多的咱们零零后一些未成年人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这个抑郁性的患者更多的还是比较感性的。
对，就是不可以，就是
差别来说还是有的，
就是他们可能不可以理性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就好像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或者家庭的创伤，或者父母的创伤，然后感到一些压力，然后积攒，慢慢积攒，可能父母也会吵架，然后再积攒，然后最后导致了这个病。
这个是多方面的，也是有那种就算是家庭很好，然后自己也没有先天的这个问题，然后久而久之也是有这个问题，是不排除，那就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更多的最主要的还是跟家庭有关，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有关。
我觉得中国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一个自卑的状态，而且都是一个不是很大方的一个状态，就是很自卑。
这个与其说自卑，不如说是自负。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我下面一些话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从90后开始，大部分的都是独生子女，那么父母呢对其一个孩子会很溺爱，你知道吧，家里的小皇帝嘛，对吧，说风是风，说雨是雨，衣食住行都有父母伺候着。那么这种情况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孩子从小缺乏家教。
我们两个说的可能是一个人，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曾经的一个很自负又自卑又 bullshit 的一个朋友。
哎，那典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属于什么呀？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咱们说这些都能集中到他身上了吗？他是你话怎么说来着，聚千万光辉集于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还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情况，但是等我们这些人都在长大一点，可能他会觉得很幼稚，就是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行为。就是就比如说自己有抑郁症，就像现在网上很多人，你在哔哩哔哩打开一个关于抑郁症的视频，你会看到弹幕上很多人说啊，我掉了20斤肉，我吃了多少天的药，我抑郁症多少多少天了，抑郁症打卡365天。
反正我作为一个这方面有个问题的人，我觉得我能够最直观的表述出来，跟别人去表述最过分的就是说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它很难受。再多的话我就不可能再说哎呀什么吃药啊，我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啊。哎，对，说这个我想起来，之前我遇到过很多就是轻微抑郁症，这么说吧，就轻微抑郁症的可以不算是有这个问题，
就抑郁情绪。
对，主要就是抑郁情绪。 因为很多人在一些压力过大的时候吧，还有一些心情极其低落的时候，你即使是去医院检测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偏差的。为什么？你现在的这个情绪可能是很符合，但也只是一种抑郁情绪，你过段时间可能就自然而然就好。
我想起我那时候得抑郁情绪，应该是个中度抑郁情绪，就是不是很严重，但是呢我那时候会有几种状况，就是我晚上12点一点两点都睡不着，但是第二天可能就5点就起床。我那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真的5点半准时起床，大概持续了有1个月。那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那个一个澳洲牌子一个叫什么来着，就相当于安眠药这种褪黑素，对对，褪黑素。然后今年吃着一点用没有，我吃的真的是一点用没有。当我吃完那一盒的时候，然后想重新换个牌子的时候，下单一下单，第二天发现，哎，我的病怎么没事了？就是不会5点起了，这个病好神奇。
因为这么跟你说吧，这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其实男人吧也会有大姨妈，他们也会有一个生理，也会有一个生理期的。但是呢，他这个不，首先不是很明显，而且他的这个时间间隔的可能会比较长，可能是哎，我几个月才会有那么7-8天有这种所谓的大姨夫嘛，对吧？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有的。男人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呢，情绪普遍是会比较低落，是会比较难受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是去正确的看待这个东西，不要轻视，也不要去夸大，去一个理性的去看待。
我
就是这个失眠，刚才说你失眠，哎，那我当时失眠的时候，我跟你状况差不多吧，一开始也是睡不着觉，躺床上就是不看手机，排除掉一切干扰因素，就愣生生闭着眼在床上躺了3-4个小时睡不着。然后我当时最严重的时候是连续3天，50多个小时吧，睡不着，不是不困，是困，是真的困，但是就是睡不着，一点睡。
心里是不是有事儿？想东西？
可能是有事儿吧，应该也没事儿，三四年前的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突然之间就睡不着。就算你再困也睡不着。你
说有没有过就是对自己进行一些肉体上的伤害自己？
其实说实话有，但不是很严重。因为就是每当就是我想到就是非常严重对自己进行一个伤害的时候，我的理性告诉我，就我是那种就是理性特别强大的那类人嘛。我往前十几年基本一直是理性一直在压制我。我每次想做一些对我自己伤害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理性就告诉我真的不要这么去做。然后这么做的话可能是父母会伤心啊之类的。
我们之前的那个女性朋友，她就在安定医院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她的手上她的胳膊上好多好多的伤，然后她，我记得她刚刚有发过一些朋友圈，就是秀她自己的一些伤，然后我一直在想我要去怎么留言呢，要不要去安慰一下他？很难想到一个很好去安慰他的话。
反正我的、
就是、
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去安慰，轻轻的给他点一个赞，给他发一个表情。对于有抑郁症的人来说，说实话，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是一个很奢求的。而且是什么？一旦他有自残倾向的时候，那么真的，你想啊。谁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去选择伤害自己？一旦说是他会出现一种自残的倾向，那么足够说明他是真的很难受。那么这种难受，说实在话，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是真的想象不到的。他那种难受的感觉啊，他就是从内到外一种就是像一种凭空从虚空里诞生出来的一种非常难受、非常压抑、非常抑郁。无助的这种感觉，就感觉这种黑暗的东西整个把你去包，把你整个人去包裹在其中，会有种特别窒息无助的感觉。就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吧，对吧，你跟你的女朋友，对吧，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了4-5年、对吧，一些该有的一些肢体接触都有了，可能都是在畅想以后，哎，我们以后生什么宝宝呀，叫什么名字呀，然后突然在第二天啊，那个男的出轨了，或者跟别的女的跑了，就那种感觉再乘个10吧。
我
刚才反复斟酌了一段话，就是你可以听一下，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会对一些抑郁症有帮助或者说是有坏的。就是别害怕，那些让你难受的人其实是被撒旦控制住了，而你是天使的化身，我能够再陪你很久很久。对了，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都在等着你回来，就是每个善良的人都是天使。
怎么说呢，这句话没有毛病，但也是说也没有毛病，但是得看你是以一种什么身份去说。如果你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的话，那么我就觉得这么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如果说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很不错啊，是好闺蜜好兄弟啊，可以是说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话来说，这个安慰的话还是能让对方心里挺舒服的吧。
嗯，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话，能得抑郁症的人其实都很聪明，因为为什么，他们想的会比别的人更多，而且这个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你说这个话，其实他不知道吗？其实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可能是也是看过很多类似相关的话题，但是他知道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导自己。能得这种问题的人，他其实很自责也很自卑。就算别的人对于他来说，对他来说啊，你是一个天使，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么他自己也会觉得，我是天使吗？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吗？我是天使，我是一个善良的人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现在这种状况了。我会觉得，哎，我自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一个人啊，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废物呀，怎么着怎么着的。天使跟恶魔的话，我宁愿当个恶魔。
我之前有看到很多就是抑郁症患者，或者说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抑郁症患者，他会发一些朋友圈，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女性，她会发一些自己伤害自己的一些照片。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她完全不会在任何社交的 app 上发自己的这样的信息，或者一条都不发。因为之前有一个 up 主在哔哩哔哩上的，然后他要夜休，他大概可能是18年之后再也没有发过任何视频了。在18年之前还是有发过很多很多视频的，在18年之后基本上是一条消息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呢也是因人而异。像我的话，我也是之前有段时间是经常在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空间里去发一些比较丧的一些话，比较一些极端的一些话。
对对，
可能更多的也是指向自己。反正就是以我的角度出发，我为什么会去发这些话呢？我并不是渴求一个其他人的同情，而是我想去找到一个能够发泄自己情绪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对比那些真的一条朋友圈都不发或者一条信息都没有的人，抑郁症患者，就是这些发的抑郁症患者是不是他们还有药可救，还是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真正的，就是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真正自己喜欢的朋友稍微关心一下自己。
这个不能说有药可救无药可救，因为呢现在的这个医学也是很发达的，一些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治疗手。不管你是有多么情节多么严重，医院都是可以通过方法去治疗的。那么这个发这个朋友圈或者空间或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发一些有关自己情绪这方面的一些动态的话，如果是就是你想说嘛，如果是那种更多的是那种比较装的人，那么他们的初衷就是想丢取一些好朋友的一些关注。那么可能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只是以自己为出发。我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可能更多的发泄一下自己的一个情绪。还想就是说能不能够有一些能够在情感上能得到一些共鸣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话。因为你想啊，关不关心这个东西，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太所谓了。因为十多年来，我一直也是自己 一个人扛过来的。所以说更多的我也是可能是有，但更主要的也不是。
嗯，我明白了。那你高考怎么样？高考这次考的怎么样？
哎，怎么说呢，还行吧，也不好说。哎呀，跟说我高考还挺难受的吧。好戏题没写完。然后我之前英语听力的时候迟到了，人没让我进。我复习的挺好，为什么？我那段时间因为我英语就是英语，那段时间我一直在 死背单词，学英语。然后就是在头天晚上我还一直在做那个英语听力的题嘛，基本上都是二十来分。然后我就没看那准考证，我家里也没跟我说。那准考证说让提前40分钟进场，看提前半个小时过去，二分没了。高考的时候挺多题没写完，而这个听力那些题都写完的话，上了400来分也没有。哎，出结果，
你这次就是复习的还挺好的，
还不错，总的来说还不错。有些失误吧，一些瑕疵。
那我们先录到这儿。